学的毕业的访问学者我也不多说了，我们更加可以一边看。我想把这个贵重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张牧师，我们有请张牧师。
听了都热血澎湃，我没有想到日本人有唱这么好，我以为唱歌都在中国的，感谢主，我也没有觉得日本人有这么多信主的啊，我真的是觉得过去我也常来日本，但是发现日本是一个基督徒不多的国家，不像我们美国礼拜天都去做礼拜，我今天也感谢主，我今天的所有的信息都集中了一个字叫爱啊，刚才佑丽姐妹一直在唱爱。天有多么的蓝啊，这个树有多么的绿啊，神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刚才他讲到他的弟弟啊在敌人中去世，那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些的困境，我们如何来突破这个困境呢？其实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困境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啊，我今天不会讲太多，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人生遇到困境其实就是关系的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隔断了，我们生命中就不断的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要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来信耶稣，那请问我们对教会有没有认识？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举一下手，我看有多少基督徒。哇，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今天不是布道会了，变成培灵会了。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举手？有没有？就不多，不多几位。哇，日本已经福音化了，感谢主。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教会怎么看？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教会是一个与神恢复关系的地方。在保罗使徒保罗的神学观念中，他有四点。他说，教会是什么呢？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表示我们教会听命于主耶稣基督。第二，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什么叫心腹？就是新娘子。新娘子呢，就是圣洁美丽，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是神的光照的地方，是神的儿女生命改变的地方。第三点，使徒保罗说教会是什么？是神儿女的家。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从此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我是很长时间没有家的人，所以我对这个家的观念非常的重视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不是大学毕业的，我在大学里工作，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候我在东亚系，我的老师叫余英时啊，很多弟兄姊妹了解。我们这一批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的，很多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礼拜六就特别寂寞。那你知道美国跟日本很不同的，美国一到礼拜六的晚上九点钟基本就没什么灯开了，哪里有亮光呢？加油站。所以我们在那里就特别的寂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么老朋友在一起聚会。每当要聚会结束的时候，一定会唱一首歌，什么歌你们知道吗？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完了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着孤独，面对着黑暗，回不去家，你可以想到海外游子的痛苦。今天当我想到这个家的时候，回家的路遥远，回家的路也很近，问题是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今天讲一个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这段故事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失去儿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同一个主题，是讲恢复关系，恢复关系。当我第一次读到失羊的比喻，耶稣基督在那天很多的税吏和罪人来听耶稣基督讲道， 你知道最爱听耶稣讲到什么人呢？罪人。什么是罪人？就是不完美的人。请问哪一位是罪人？请举手。感谢主，请放下。我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不完美，对不对？我们不仅不完美，我们可能还在不完美中，我们有很多的缺憾。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啊，常常对这个罪这个字啊，我们不太习惯。哎，我们说罪人，我们中国人不讲罪人呢，我们讲人人，人人爱的人，人人。孔子讲仁者爱人，人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君子啊。用罪人好像我们就是小人似的啊，我们不是小人，我们君子啊，君子。可是罪人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所以叫罪人。如果通俗的解释，罪人就是一个工厂出的产品不合格，明白这意思吗？如果托塔公司他不合格要挑出来，这个车不能运到中国去，更不能运到美国去，那丢人，对不对？所以这拿回来回炉一下，对不对？要重新造一下。所以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的罪人，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可以成为义人啊，可以成为义人。今天这个故事啊，我讲了一个叫浪子回家的故事。这幅画谁看到过？举手。大家都是伦勃朗的画，我一说你照那么亮，就更看不见。我是20多年前我到苏联啊，我在苏联我是偷渡苏联，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那我在苏联没有护照，没有什么 passport， 没签证，我就去了。当然人家就把我关到监狱里去。20多年以后，我成了美国公民，我拿着美国的 passport， 我来到了苏联。那次不是偷越国境，那次我是坐着飞机，联合航空公司飞机，我坐商务舱，我到了苏联，身份不一样。我到苏联接我的人是科格勃的人，知道吗？那为什么呢？因为科格勃现在已经搞第三产业，教会的弟兄姊妹请我去讲道，知道我在科格勃坐过牢，就让科格勃的人花钱雇他们来接我，给我开车，给我开车，所以他们科格勃的特务来接我。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在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啊，来赚钱的。所以呢，我到苏联，我去了一个地方，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熟悉的地方，虽然没有去过，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东宫，在圣彼得堡。我在圣彼得堡东宫，我走了一天，我都看不完那里的艺术品，太多了。我不知道东宫有多少艺术品呢？他们的人告诉我说，东宫如果你1分钟看一件，你可以看一年。啊，除了卢浮宫以外，它是世界上珍藏最多的一个宫殿，一个艺术宫殿。那么这个伦勃朗的浪子回家，就是东宫的镇馆之宝啊。我们知道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我一笑你们就知道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国故宫的镇馆之宝你们知道什么吗？啊，那是台湾，那是中华民国故宫的镇馆之宝，是翠玉白菜，对不对？那我也看过啊，但是不能吃，只能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幅画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这幅画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根据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回头的比喻画。我们看到这幅画，哎，我没看完啊。现在我们来看这幅画，这幅画很特别啊。这幅画画着一个老年人，已经风烛残年，他抱着他那个衣裳褴褛的儿子，这是一个和好的一个景象。这个儿子是他的小儿子，这个老年人2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好像就圣经中比喻他是犹太人，那个小儿子呢，圣经中比喻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之外的人。那么这个大儿子承受产业的，你知道在犹太人中，大儿子承受多少产业呢？犹太人很聪明，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家族的企业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大儿子要拿1/3的产业，不管你多少儿子， 大儿子拿三分之二啊，这大儿子是承受产业的，那么这个小儿子呢有三分之一。这小儿子有一天呢，他希望自由，他不想他父亲管教他，老管束他，所以他要自由。他就跟他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当得的是三分之一，他父亲就给了他。这个是个好父亲，要我的父亲不会给你的。我说爹，把当得的家业分给我。他还没有死，在中国人不可能要分产业的，你知道吗？日本人可能也不行，犹太人尤其不行。父亲不死就要财产，那是最大的不孝。哎呦，我爸大嘴巴子上来了，知道吗？这个父亲好啊，要就给了。那么这小儿子离开了父亲，他从父亲手里拿到了钱，拿到了祝福，他就远离他的父亲。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离开了父亲，他要自由去了。于是他圣经用了八个字，要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用了这个八字告诉他离开父亲的生活景象，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离开父亲，我们今天的世界也不希望有上帝，因为有上帝就有公义，有上帝就能光照罪恶。这个世界最好没有上帝，我们做什么事都可以在黑暗中进行，是不是？所以这个儿子也是如此，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人生总是有风浪，人生总会面对困境。当那个儿这个儿子面对困境的时候，遇到了灾荒，钱也花光了，他无处可去，他从一个儿子的尊贵的地位，他变成了一个给人打工的雇工，而且这个雇工是被人羞辱的雇工。他那个时候去给人家这个喂猪啊，吃猪食，人家都不给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猪养胖了还能卖钱，你吃胖了有什么用？他不给他。他那是想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有一个身份叫儿子的身份。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儿子的身份，你会觉得怎么样？那看谁的儿子。你要是习仲勋的儿子，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你问题，你看谁的儿子这很重要。他是一个有钱的、有富有的、有爱的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为什么要远离父亲呢？他心里就想，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拿回这儿子的地位。即使我父亲不认识我，把我当雇工，我也要回家。这是一个悔改的时刻，于是他回家，于是产生了这幅画《浪子回头》。我也有一个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山东人，他今年91岁了，还是很健康的，80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的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土改工作队的，1945年参加了共产党，然后到了80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孩子，当然传福音是我传的。做了基督徒最大的理想是让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都信主，所以跟他传福音是很难的。因为父亲他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他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非常之难。但是感谢主，神改变他。我的父亲从来小的时候没有对我像这个父亲这么宽容，我不要说朝他要钱呢，他一说话我都得立正站着，知道吗？他一下班我就得躲啊！我们家我父亲生了7个孩子，7个孩子，我是第4个儿子，他有4个儿子，我是最小的儿子，因为我思想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我还愿意说，所以父亲常常在训斥我。每次回说今天读毛主席著作读多少了？我说我读了多少，但是更多的读是别的，就比较麻烦。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基督教这个核心的观念爱，中国缺乏，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太讲爱，知道吗？我们比较讲斗争。毛泽东说，于天奋斗，其乐无穷，于地奋斗，其乐无穷，于人奋斗，其乐无穷，十亿人民不斗行吗？7、8年我们就要斗一次。这个观念深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们有儒家文化，其实我们今天中国人不太懂儒家，我们还不如日本人懂儒家，更不如台湾懂儒家。 请问有多少读过孔子的书举手？我看看。台湾人，对不对？我们没有读过儒家的书，我们读的是毛泽东的书，我们读的是列宁的书，我们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主义的书。可是我们只读了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多少读过？举手。哎，不多。你那么年轻读《资本论》，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读的是列宁的《暴力革命》。其实我们所学的骨子里的血液中是列宁主义的一小部分，叫暴力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个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一起就比较容易斗嘛。可是教会讲爱，这完全跟斗是相反的。我们要爱神，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说你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啊，你不要不爱自己啊。我们很多人是不爱自己是不对的，你是最好的，上帝创造的，你要爱自己，同时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个世界就更美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爱字是常常不能出口的。我的父亲其实很爱我，他不爱我们他能够花那么大的力气把我们养大吗？对不对？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父亲过生日，是60岁多的生日，79我都忘了，还是很大的一个生日。我们全家都到一起了，我爸爸把全家人都叫到一起，他要过生日。你看我们七个孩子然后再找七个对象，就14个，然后再生，每家计划生一个孩子，就21个。那如果再违反计划生育呢，那就说不定多少了。反正我大哥3个，其他的都2个，那就我1个啊，他们都不少的。所以我们家坐了4-5桌都坐满了，那我爸爸往中间一坐，那个真的是高兴啊，我才懂什么叫老爷子。这个老爷子，今天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福分了。你想，你有几个孩子？有的时候你就一个，老什么爷子？过圣诞节都没人回家，我告诉你，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对不对？摆什么谱啊？什么都摆不成。我爸摆谱，哇，儿孙满堂坐在那里。你想，人这个一辈子活的够劲。咱们差远了。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吃饭的时候，我的侄女。很小，那年他才6岁不7岁，问了一句话把全家人都吓坏了。他问他爷爷说，爷爷你爱我奶奶吗？他这一问，我发现我爸的脸唰就红了，我爸就把头低得很低，好像这个字好像不能出口，好像这个字一下像个炸弹把全家都炸傻了。那我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我是中文系的，我就观察我爸爸，我说看他什么表情，他什么反应。我就说，哎，我们叫爹，我说爹你要回答你孙女的问题，我们儿子这辈不敢问，孙女问没关系，因为小，那你也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我爸讲了一句话很精彩，代表他们那代人。他说，孩子，我们那个字儿不是用嘴说的，是放在心里面。这个太精彩了。他说我们那个，他不说爱，他说那个字儿，你听明白吗？中国人这个字是不出口的，是深深埋的。你说中国人不爱吗？父母不爱孩子吗？当然爱，宁可为他们死都愿意，但是嘴上不说。我们现在教会里边每一天说我爱你，我爱你啊，我们这个对孩子天天我爱你，打完电话结束了 love you， 那边高兴的说 me too， 不高兴吐都不吐。你想现在，可是你知道我们在中国文化里，所以我们中国我们这代人生长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边，所以我们得了一个疾病叫爱的营养不良症。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觉得。可是我们知道爱从哪里来呢？这个爱从神哪里来？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先爱神，先爱的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爱可以能超过耶稣基督的爱为我们死？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什么叫一人？好人。为好人死 那个坏人都不干。你说一个坏人一个好人，那好人说我多活点对世界有贡献，你坏人早点死，他不干，他怎么能干呢？对不对？圣经说为人人死或许有感动。什么叫人人？伟大的人物。一个人为伟大，我很渺小，我是没什么文化，我是农民，我掏大粪的。可是你让我为国家领袖死，我也不见得干，对不对？你死你的，我掏我的粪。为人人死，也许或许有敢做的。圣经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你们，哈利路亚，这是神的爱。过去我们都不懂的，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有爸爸妈妈的爱就了不得了。我1989年我才知道爸爸妈妈的爱也不能帮助我。1989年我出事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认识耶稣基督。下一步我们看下一步，我出什么事了呢？大家看，就是这个电视里是我啊，这个电视那是还是古老的电视啊，这个电视呢，大家在看一个人的通缉令。1989年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就很快就在天安门广场做了副总指挥。天安门广场举办个大学叫民主大学，把我选成校长。我就常常想，我为什么能做副总指挥呢？因为我说话声音比较大，大家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我一嚎一嗓子，就好几万人就听到了。他们讲话听不到，所以我就越选高，选成副总指挥。我也知道，我这职务高一级呢，就多判两年。高一级多判两年，我也不傻，我也懂。那时候我就党员，我在北京大学，我是我们班的学生干部，党支部书记，我当然懂。结果89年出事了，你看，这是我的通缉令，是这么写的，电视呢看不到，我给你放大点。张国立男，26岁，黑龙江省万回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脸皮，像不像？我是25年前我比现在差不多。现在看，可是这个可不是开玩笑。我看到这个通缉令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种心情。我已经逃到了东北，通缉令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跟你讲，89年中国政府通缉了21个学生，有7个很快就逃到海外，不是到法国就是到了香港，14个很快就抓到监狱了，都据说都关在秦城监狱，还有一个没有逃出去也没抓着，那就是我。我逃了2年，我在中国逃了2年，解放军、武警还有公安干警的天罗地网中，我生活了2年。这是本事啊！你不要你生活，有的吓都吓傻。是为什么呢？我认识了耶稣基督，这很特别的。我89年年底离开了我的家人，我逃到了苏联边境，我想逃到苏联，因为那时候呢，大家都往南逃，我就往北逃。我这人做事情很特别，人要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人不去了我才去，因为大家都去，你还去干嘛去？去到那很危险嘛，对不对？都往这跑，都往广东跑，肯定通缉。抓的重点在广东，那我就逃到黑龙江。我发现黑龙江也是重点，只要是边境全是重点，逃那就出不来了。我逃到东北，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这个农民信耶稣，你看特别不特别？那时候中国信耶稣的很少，大字都不识。我住他家，哇，他就爱我，来了个慕道友，你想这，每天给我祷告。然后呢，给我做好吃的，拉拢我，让我信耶稣。我那个时候管你怎么样，你能够让我住下来就不容易，对不对？我就很感恩，我就住在家里。有一天觉得这个人太傻了，就是跟不到我是谁，对我这么好。我想哪天有一天我圣灵感动，那今天觉得这圣灵感动，我就应该告诉我是谁。我就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想我告诉他我是谁，如果你不愿意收留我，我就走。如果你愿意收留我，你自找的，对不对？我跟你说，有一天我骗你，人家知道。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不张国立吗？其实我那时候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王老四，人家早就知道你是张国立，他看过这个通缉令，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村有一个跟着同样大的电视，在村长家，我一去他就认出我来，人家没有说，没有揭发你，怕你不好意思。我住在他家里边，我说你怎么看到，怎么知道我是张斌？他说你不上电视了。我说那不是什么好事。他说没关系，上电视就不容易。我说这农民多愚昧啊，上电视就不容易。我说那叫通缉令。你说他说管他什么令，上电视就好事。我说你读懂没有？他说读什么？他说不识字儿，一字儿都不识。我读懂。我说这个通缉令后边还有一句话，你知道吗？当把我们21个人的特征都写完了，后边一句话是：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问我啥意思？难怪你不害怕。我不知道啥意思，当然不害怕。我说我告诉你，很简单。如果我被抓了，在你家里边被抓了，我死刑你就无期，就这意思，懂了吧？啊、哦，他说无期就无期，宁我为你去坐牢。他这句话说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人，尤其不是中国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我又不是好人，我又不是伟大的人，为什么他愿意为我去坐牢？后来我知道他信耶稣，他让我给他读书，他自己拿着一个圣经是手抄的，叫约翰福音，就一卷书，他让我读，因为他不识字儿。我读完了他就给我讲解。我的第一个神学老师，是他就给我讲解。后来我神学院读了好几个了，我就发现他讲的都对，没有什么错。只不过没有神学老师讲的那么高深，但他真的都对。尤其那个时候是我读什么书都不能够帮助你。你想我读什么书能帮助我？只有这本书能帮助我。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里边有真理，而且这本书里有永生。我那时候最怕的是枪毙，我做梦都是警察追我跑，没有一次梦到我追他跑，而且每次都被抓到，就倒了。后来我才知道，你睡觉脚不动了，你能跑动吗？有东北盖那么大、那么厚的被，冬天根本跑不动。吓得，然后就警察就醒过来，吓一炕上就吓一跳，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受了那么大的伤，有人为你祷告，他就为我祷告。后来他告诉我，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我特相信能有死里复活。我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死了可以复活。不然如果警察把我枪毙了啊，我就复活了。然后我就去北京大学，坐在我们同学后边，他们一回头吓死他了。我当时就这么想，我觉得复活太好了，这个观念，人怎么能死呢？人不能死啊，人死了怎么回事？人怎么就突然就死了呢？你想没想过死的问题？我天天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我每天都会面对死亡，在教会里做传道人，我告诉你，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给人证婚，另外就给人做罪死礼拜。有的人是上午证婚，下午就罪死礼拜，但还好，如果上午罪死礼拜，下午证婚，脸都恢复不过来，让人家新娘子不高兴，你知道吗？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是面对的。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在美国遇到太多的这种事情，我8、9年提早遇到，感谢主，所以我智慧啊，我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摩西说，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人早点经历苦难不是坏事，它使你活得更有智慧，你更如何来支配你的时间，你更来如何爱你身边你应该爱的人。所以一个人经历苦难没什么关系的，上帝通过苦难可以祝福我们呢，让我们的生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到很特别的这个孩子，他经历苦难。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啊，我们瞎看啊，我们就很快就讲完了，这个故事我就讲完了。第一个叫给予疏离，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呢？父亲这个人说，给我产业，父亲给他，他就离开了父亲。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上帝给我们 生命，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上帝给我们财富，上帝给我们家庭，我们一切都从上帝而来，可是我们却远离上帝的面。你想是不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去教会，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我们不愿意见到他的面，像这儿子一样，他远离了他的自己的父亲，远离了他的父亲。所以，当一个人远离你的父亲的时候，你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你与他隔离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与神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与神隔离了，我们与神隔离了。我们靠自己去奋斗，当我们自己奋斗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观念为我们首选，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像一个风筝啊，它风的飞得很高。可是扯线那个人不再放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不满意，他觉得我可以飞得更高，你为什么要牵着这只线呢？所以他就拼命挣扎，拼命挣扎，结果来一阵大风，光断了。结果他发现，他没有这根线，他也是飞不起来的。人都是人，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圣经说，我们活的年岁，我们住的疆界，我们有的财富，上帝都预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以为是我们奋斗得来的。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饭，基督吃饭要谢饭祷告嘛。我们有一个长老谢饭祷告，夫妻两个，岳母是个医生，来到家里，到他们家做客，看到一吃饭，夫妻俩谢饭祷告，岳母就看看他，看看他，祷告完说，哎，这饭不是你们挣钱买的吗？是啊，那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这长老就说，为什么感谢他？因为他给我生命，他给我生命，我能够享受着桌上的食物。我们要不要感谢主啊？你们要感谢主。那他说，哎，中国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不都是农民的辛苦，你们应该感谢农民吗？那么长老说，感谢主，为什么？因为农民种在地上，如果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没有上帝的祝福，庄稼还是长不出来，还是长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我们对神应该有感恩，有感恩。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啊，第二点是来往下走，堕落与苦难，好像苦难与我们的自己的自由意志有关系。人类的苦难来自于亚当的自由意志。亚当当年吃了那个果子，上帝说那个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有的人说，哎呀，上帝真是抠门，一个果子嘛，吃了就吃了嘛。那个不是个果子的问题，那是一个命令神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你碰了你就要付代价，对不对？神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十诫说的。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贪官贪恋国家的财物，最后怎么样？碰了会怎么样？必定死。你碰了你就躲不掉，就躲不掉。不要说在今天你要付法律的代价，未来在永恒中你也要接受审判，接受审判，因为你做了上帝不让你做的事。亚当，神说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亚当就夏娃就吃了，吃了亚当也吃了，然后他们就与神隔离了，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苦难就由此而来，苦难是从哪里来？从罪恶而来。很多人说什么都是出自上帝，既然上帝创造一切，那苦难一定是上帝创造的。 No， 上帝没有创造苦难，上帝创造的一切他都说好的，看了他说甚好。创造人以后，苦难来自哪里？来自人的自由意志，人要做神，人要自己做神，人要与神同等，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了，所以苦难就来了。所以我常常说苦难是自找的，这句话最通俗了，对不对？很多的苦难是自找的，你比如你吸烟你就会得肺癌，概率很高，没得的侥幸，大多数都得肺癌你吸毒那你活不多久。美国的哈林区，纽约的哈林区平均年岁31岁，那些黑人都是非常强壮，身体很好，吸毒，大量的人吸毒。 死得很早，对不对？你贪污就坐牢，你找二奶家庭就破碎，一定的。上帝告诉你很多东西，你不要碰，不要碰，你碰了你就要付代价。这个年轻人，他远离父亲，拿到父亲的财产，他觉得他可以壮大了，他可以自由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浪费资财，任意的放荡，天一有饥荒，遇到金融危机，惨了，没钱了，给人打工去，整个的做儿女的地位失去了。我们做上帝儿女，上帝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需要自己负责，所以我们会走偏路。我也是如此的，我小时候最不听的话就是我父亲的话，我觉得他已经落伍了，过时了啊！今天我发现我儿子跟他跟我当年差不多，我的女儿跟我当年也差不多，觉得我落伍了，跟不上了。我跟你讲，我离开家乡啊，已经啊，我是18岁我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了好像就再没有回去过，基本就没有回去过。所以我离开父亲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关系是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我父亲在我13岁的时候就给我介绍个对象，他要做我的主，就是他说谁好那就谁好，他看着好。因为你像50多岁的眼光跟10几岁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嗯，我父亲看什么知道吗？他看家庭，那我看呢看外表，谁看呢看内心，那不一样，知道吗？那我们都要走过看外表的年龄。今天我已经不看外表了，我看内在美了，那个时候不看内在美，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的父亲给我介绍，他喝酒跟我那个他那个老战友喝多了，他就把我给人家了。他问我啊，你姚叔很好，给他做儿子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因为13也不懂这个，他们家吃的比我们家吃的好。我们家是7个孩子，他们家2个孩子，他爸跟我爸工资一样高，我妈妈不上班，他妈妈是我们医院的院长。你想他们家收入多好，所以我经常去他们家吃好吃的。那我吃到18岁，我觉得不对了，可吃人家嘴短，吃了6年。所以我就逃了，上大学就借上大学就逃了，逃婚嘛，你知道吗？所以我父亲跟我就咔就断离了，啊，一直到我信耶稣，我逃到了美国，我们俩关系才恢复，知道吗？因为我信了主了，我就一直想给我父亲传福音，但是我们中间有障碍，你懂，你是懂的，啊。所以这个障碍，因为当年我们俩这个伤害是蛮大，我的父亲无脸面对江东父老，那个老战友他都无法面对的，因为我就没给他那个面子，知道吗？所以我必须跟他道歉，这个关又不过，那是不行的。你看这个年轻人最后怎么样？他天天想啊，我要跟我父亲道歉，对不对？我要回去。你看第三点他怎么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天，我得罪你。从今后不要把我当儿子了，我不配，当故宫就好了，只要在家里不要吃猪食就行，你知道吗？这个小子也蛮聪明的啊。那我是为了传福音，我比他高尚一点。那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有病了啊，他不信主的，怎么传都不行。我妈妈很容易信主，我妈妈，我向我妈妈传福音，我妈不信，我一哭他就信了。我来到美国是很惨的。一会儿我给简单交代。我来到美国就进医院，我到美国不到2个月我就进医院，一进4年，我疾病4年，癌症、肾衰竭，我是身体全是坏的，全是坏的。好容易治好了，活过来，把自己奉献给主，读神学院的。我的最大的负担就向我们家传福音，传福音。我给我爸传福音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我父亲，我就跟他说，你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说 sorry 对不起嘛，对不对？我说对不起啊，当年小不懂事儿，不懂事儿。不过现在觉得我的当年的决定还是对的。但是这个福音很难传，这个最难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你知道吗？结果父亲中风了，中风了我就紧张了，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我都当牧师了，我爸都没信主，我这牧师做的不合格吗？对不对？我就跟我妈妈给他祷告，半年，我父亲80岁中风，半年苏醒过来，你看这多奇妙！醒过来，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因为医生说，这个中风的老人醒过来，他又突然还要中风，80岁了嘛。 我就告诉我妈妈说赶紧给他传福音，我妈说不行，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一刺激他就再中风怎么办。我那天圣灵给我感动也给我力量，我说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电话拿过来的时候，你像我跟我父亲讲话过去都是站着讲话的，不敢当着说话的，反正我电话美国这边，他过去他也打不到我了，这很远知道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说爹我爱你，是吧？我们家父子之间第一次出现这句话，这个爱字，我爱你。那边吓傻了，半天没事，说了一句你没事吧。你看中国人，你说爱他，他以为你出毛病了。我说没事，我说因为耶稣爱。他说我懂，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你信主吧，你这多大都80了，都中过风了，我的意思你还能活几年呢，对不对？赶紧信主吧。我就等着他反应过来一会儿，他说你找个牧师吧，我要受洗。哈利路亚。哇，我不是受洗了，80岁我们全家都受洗了。有个美国大学的教授也是牧师叫陈瑞增，他去清华大学讲学，我说你到我家去给我爸爸传，给我爸爸他们受洗，他就去了。我爸我妈我全家一起受洗，我爸爸一受洗就了不得，他一人得救全家都得得救。他希望有一天在天上也是所有的人都围在他身边一起吃饭，一个都不能落下的。所以我们家就几乎全受洗了。哎，我三哥没有受洗。我三哥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某市一个区的公安局的副局长，我89年我一出事他枪就被缴了，就让他管宗教去，管了一辈子宗教的警察，所以他没受洗。那你管宗教的警察一下给受洗了，就没法管宗教了。结果是前年我的三哥退休，从公安局退休那一年在香港我给他受洗，他和我嫂子一起信主，我们家最后一个，哈利路亚，他信主。感谢主。这个关系的恢复何等的重要，关系的恢复何等重要。我们一个远离亲人的人是很孤独的，尤其我们到海外，你们来到日本，你们生活中一定遇到很多的难处，你们的身份、工作、语言、文化、婚姻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儿女的教育在美国也是一样，一个孤独的人在美国你知道非常可怕，自杀率相当高。我就发现在美国，我不知道日本啊，自杀率高的人学历越高自杀率越高。你不要以为说知识你懂了知识就行，最高的自杀就是博士，而且都是好学校，不是北大的就清华的啊。那些工专的不会自杀，技术学校也不自杀。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好大学的人呢太脆弱，他们都是天之骄子，经不得半点的挫折。你想是不是在美国自杀率最高博士，其次硕士，再其次学士。我发现美国自杀率最低的是福建偷渡客，几乎不自杀，都被他杀。你说为什么？因为人很普通嘛，他就没有那些挫折、吃苦啊，什么没有工作、被别人羞辱啊，很正常的事情嘛。我89年逃的时候就扮成农民，2年我什么苦没吃过呀，所以苦难对我来说正常嘛，就和白开水一样，什么了不起的？可对于有些人，一点苦难就完了。就完了。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人世间的爱都会改变。我在中国藏了2年，89年我什么都藏没了啊，妻子离婚了，党籍没有了，学籍开除了，什么都没有了，公民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了，我就有一个东西叫通缉令，其他啥都没有。我逃到海外的时候，逃到美国2年以后逃到美国，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拿个塑料袋逃到香港，你知道吗？到了香港，我又到了美国，什么都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来到美国，一下就病了，可能2年吃的苦太多，一病就进入医院，一进到医院就没有出来，3-4年的时间。我在美国住了1年，那是化疗，我是肝癌化疗。然后呢，我又到台湾去换肾衰竭。
两个肾没有功能。我那时候身体有多少水呢？50磅的水，在我的身，我肚子我看不到我的脚尖，那是我200多磅，啊，分量非常重，这个水在身上，晚上睡觉都跑到头上来，头很大，啊，白天起来都跑到腿上去，腿很粗，鞋是穿不进去的。我到台湾治病的时候，下飞机，我的脚的鞋是穿不进去，人把我背下去的，然后就住进了台湾的荣民总院，啊，荣民总院。谁住过？举手，我看见没？住过啊，台湾人。荣民总院，荣民总院是东南亚最大的医院，2000多个病床，非常大。我住在人家台湾那个时候，对我还蛮重视的。接待我的那人叫马英九，那个时候他是陆委会的副主委，专门负责我们这些人的。我们去了，他请我们吃饭，把我送到医院。啊，人那时候他很帅，很客气。啊，这个然后。就我就在那医院住，给我医院给我安排一个病房，中正楼6楼4号，简称64病房。我还挺高兴，我说你看人家很重视我，给我安排到64病房。结果台湾人说，哎呀，你们这傻呀，我们台湾人是不住4号病房的，4号叫死号，记就出不来。死号，你看我是出死入生的，我从4号病房活过来的。那些住9号的也没活长久，6号的也没有溜走，所以人不要迷信，知道吗？基督徒的生命是出死入生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在医院里边，哇，一年啊，等肾，怎么等都等不到，经常祷告，我也祷告，刚才唱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我也唱有用，上帝不给我肾。所以我就每次拼命祷告，主啊给我肾，主啊给我肾。因为圣经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嘛，神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那我就祷告，结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病房来了个老将军，他没地儿住，在走廊里边，医生就说能不能在你的病房里加个床？我说他不怕我传染他就行，他没事儿，快90多岁了，住几天。结果这老弟兄信主，很属灵，他看我的祷告不对。他说：“张弟兄啊，你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啊！”哎，我说祷告应该合神的心，凡人就是祷告祈求。他说你不能说给我肾呢、啊，那意思是死个人呢、啊，知道吗？因为他就是肾病。我说我不要你的肾，你肾太老了。那时候你这个换的最多的是哪肾，知道吗？印度人的肾，印度很多人卖肾，很便宜，让我换我也不愿意换，我就换了吃咖喱怎么办？跟你讲这个，我就在那儿，我问他怎么祷告，他说，你祷告，你不要说给你个肾，你让神医治你的肾。哦，我说对呀、啊，我说他这肾都硬化了，医生说你们这有没有学医的？硬化的肾是不可能软化的，肾小球硬化75%的肾还能软化吗？医生告诉我是不可能的，我的主治医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著名的主任医师，他告诉我，你的肾会越来越坏，你顶多活2年，尿毒症，你不换肾不洗肾，你就死定了。那我也不洗，我就等着换，换不成。后来我就祷告，我就真的是改变，我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肾，当然不能让神白医治嘛，对不对？我们总有点交换，中国人嘛，什么是讲现实嘛？那你给神什么？你能给神什么？神要你什么？你告诉我，神要你的生命吗？神要你的青春吗？对不对？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吗？献你青春和力量吗？我一唱那首歌我就流泪，那首歌真好听。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听过这首歌没有？
有。
哇，好听哦！我说主啊，你如果医治我的肾，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啊，这个交换条件，哈利路亚，神很喜悦。神如果给你个肾，你把你自己全给我，他合算了，当然他合算了。我想世界没什么意思了，病了4年，欠了一屁股债。我那时候在台湾欠了1000多台币，1000多万台币。我在美国欠100多万美金，我算了，我这一辈子这些钱我赚完也就得还给医院。奉献给神得了，找神要去吧，别找我，知道吗？我就上帝真医治我，
我两年以后，我1995年进入神学院，那时候我吃大量的类固醇、柯基酸，啊，脸是胖胖的，但是我身体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现在，从199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啊，19年了吧，差不多，没进过医院。哈利路亚，你们为什么？因为天天在神学院，就不进医院。在我一生中就俩月，不是神学院就医院。那你去哪个院？那让你选择去哪个院？那去神学院嘛，神学院多好啊，有神的同在。去医院，天天凄凄惨惨。我1995年奉献给神，进神学院，开始读书，服侍主。啊，可我以为我奉献就完事儿，神负我一切责任，发现不完全是哦，人家这个医院还是要钱的，台湾的1000多万，啊，由叫荣总付了一半，还有一些民间筹款给我付掉。哇，台湾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很有人情味，结果付掉。美国那一是一二十二，天天给你记账单，朝你要钱。我到美国住普林斯顿，我刚住进医院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发力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啊来到美国，欢迎我来到美国，鼓励我能够战胜这个疾病。就这个信呢，没有寄到我手中的时候，先那是 fax 传真到了医院，院长一拿到信一看，哇，总统的朋友，了不得，给我换最贵的病房。一个晚上当时1600美金，不算药费，不算吃的，就是病房1600美金。我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一个月才2000块钱，我那一个月的工资扣了税，正好交一天的房费，知道吗？我一住就一年，告花他多少钱，又不算医疗费，不算药钱，就我因为我住在里边，因为医生告诉我顶多活2年，我想住完2年就算了，要找谁找谁就是，对不对？反正人走了吧，拉倒了吧，对吧？没想活了。活了也是困境啊，对不对？活了也是麻烦的，活了人家要债嘛，要钱嘛，就找我要钱，就账单一记了，我一看，哇，这一骡子，我就这怎么是我花的呢？我们欠钱都是这种感觉，这不是我的钱，我错了，我怎么欠这么多钱？啊，我当然不理他了，结果人家就找人打电话给你，让你还钱，他就把我的账交给一个叫讨债公司。啊，这讨债公司很专业的，天天给你打电话，打得你啊生不快乐，死不快乐，知道不？半生不死的给你打成那个样子，天天打电话，啊，打烦了，包括英文也不好，一接电话一听他们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啊，我再打说 I speak Chinese， 很逗的。就有一天，来个打电话的，一打电话，张先生你好。我以为干嘛的，请我吃饭的。我说你好，哪一位啊？我是讨债公司。那你不能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你不可以这样说吗？人家会找懂中文的朝你要钱。那我就找院长，我说给我祷告，我欠这么多钱怎么办？那么神学院长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会继续在草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你怕什么呀？我说我不是飞鸟啊，飞鸟可以飞走啊，飞鸟飞中国去了，我走不了啊，你知道吗？我得面对啊，祷告，求神给你，因为我们的院长说，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负一切的责任。你看这个老年人，对不对？他儿子一回来，了不得了，他儿子一回来，他立刻就宰牛，欢迎儿子。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袍子给他穿上，把鞋给他穿上，立刻要啥有啥。回到父母家里多好啊，对不对？我们天上有个父，天上的阿爸父，负我们什么的责任？一切的责任。圣经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他那么富有，我们怕什么？我们有这位父亲怕什么呢？结果有一天医院再给我打电话，我说以后你不要找我了，你找我阿爸去吧。你阿爸在大陆发财了，你爸做官的吗？我是曾经做过，早就不做了。我说啊，那你爸死了？我说你爸是死了，他爸死了。我爸在天上，他说那天上不就死了吗？我说我爸叫尬的，你懂不懂啊？哦，他说那也是我爸呀。啊，那我就高兴了。我说咱俩一个爸，你要什么钱呢？ 说可能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去哪间教会？他说我去美国人教会。我说你们的牧师没告诉你吗？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怎么样？祷告。他说是啊。他说为什么你欠钱我祷告？我说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阿爸都成全。那这个香港人就有点笨嘛，他哪两个人呢？我说你和我呀。再不打电话了，人家打电话就给开祷告会了。真感谢主。到神学院毕那年，毕业那年，他两三年都没打电话，我也忘了。那欠钱很容易忘，对不对？别人欠自己钱不太容易忘，自己欠别人钱很容易忘，忘了就快乐，对不对？为什么要纪念他呢？我想着他，想着他我就不快乐。我在教会赞美神，一回到家想到账单我就忧愁，不想他，想神的旨意，因为一辈子都还不起，你想他干嘛？你永远还不起，你还想他干嘛？就不要去想了嘛。结果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上帝给我两个礼物，一个是我的女儿，那年已经12岁了。我一直祷告，希望我的女儿能到美国跟我团聚。就在那一年，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女儿来到美国。哈利路亚！你看神多信实，睡了一个晚上的觉，第二天参加老爸的毕业典礼。哇，神真的是不误事的神。第二件事就是我的账单。在我毕业前不久，这个医院这个姐妹打电话说：“张弟兄，这次不叫张先生了，张弟兄，阿爸给钱了。”我还不信，我说真给了吗？真给了，我多少钱呢？他说你不说阿爸给就全给了，全部。你们，哈利路亚，相不相信人的一生有神迹？你们，你要相信你就会有，你不相信啥都没有。哎呦，当时我就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传人一个表格，你填好。签上你的名字传回来你就自由了，不再欠债了。哈利路亚。哇，那天我就想到两个字叫恩典。我那天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欠钱不还了。你想是不是？恩典就是欠钱不还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犯的所有的罪都免了，那个罪就是不完全，全免了，我们欠的一切的债都偿还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了。哈利路亚！我那天懂了恩典，基督徒太好了，基督徒有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向神寻求恩典，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我们骄傲。免得我们自夸，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今天身体健康是恩典。你今天身体健康在这里边，你难道不觉得是恩典吗？你觉得有病都是老年人的事儿啊？你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很多的年轻人得癌症，现在在死亡的捆绑中。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我见的都是病人，什么年龄都有，很公平的。人生没有说年龄的限制，今天得癌症的人在美国3个人就一个得癌症，我告诉你。现在中国地沟油讲的更多，就那种空气讲的更多。你今天能够自由的呼吸这么好的空气，你就是恩典。你们，我那天去台湾的时候，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我肾衰竭，我不能小便，我1年的时间用管子，小便里边插一个皮管子，走路像个尾巴似的跟着，你知道吗？就你要尿自己就出去了，根本不知道你尿尿，谁都来给你查，你知道吗？查完给你充气，你拔都拔不出来，医生不允许，你想拔都拔不出来，痛苦啊！时间长了，发炎疼痛，我蹲在厕所里边2个小时出不来一点小便，我憋得我就觉得人为什么要小便呢？这憋得太难受了。我就觉得一个人能自由上厕所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恩典吗？你不觉得是恩典吗？我觉得那年台湾有个电视台请我，他们金融危机很多人跳楼，请我去讲两句。我说那个时候在你们荣总住院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能自由上厕所的人都是最幸福的人， 今天你们股票没了，你们还可以上厕所啊。啊，那天好多人得救，好多人要跳楼，一听这句话说，对呀，我还能上厕所，干嘛要跳楼？如果你憋得出不来的东西，那才是不正常。如果你呼吸还正常，你身体还自如，没有什么苦难，你不要说苦难，那跟你没关系，你是最幸福的，你们对旁边弟兄们说，你是最幸福的。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还可以上厕所啊。难道这不是恩典吗？弟兄姊妹，恩典，今天我妻子也在我们中间，那这是恩典，上帝给我的。我来到美国了，我就病了啊，病了，然后几年也没有想这种事儿，结果病好了，医生说我不死了，那我想我得结婚了，我得找个对象，然后就找他了。太太也是恩典中成长，来起来让大家看看，来来来，师母，张师母，现在叫她谭健姐妹，1986年来美国留学，很早，她那个结婚很早，21岁就结婚，然后到了美国，两个人都读博士。27、28岁都读完了，毕业了，在一个大学教书，同一个大学，生了个孩子，儿子，买了个房子，大房子，那个时候美国那房子比日本大多了，也不贵，就买了个房子。第二天就要签约，他们就有了美国的房子，那个美国梦就实现了。中国人来到美国叫五子登科，叫先是帽子拿到学位，然后就是妻子结婚，然后就是儿子，然后就是房子，还有票子。对不对？这我们人生就完美了。可是就在签约房子签约的头一天晚上，儿子的爸爸半夜3点钟死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心脏病，人就没了。31岁，大学刚拿到终身教职，死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人生如果不认识神，没有任何意义。是哪一位神学家说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神。如果不认识神，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他当时的时候也不认识主，可是当地的教会就非常好，那个教会就来帮助他们做追思礼拜。你知道，在美国，我们死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处理，来帮助找墓地啊，做追思礼拜啊，诗班唱诗歌呀。后来他就去感谢教会，就认识了神。就信主了，信主了，成为基督徒。后来过了几年，我们认识了，我们两个就走到一起了。我有个女儿，她有个儿子，我们儿女双全了，感谢主，给孩子一个父亲，给女儿一个母亲。然后她就跟我一边在大学里教书，一边跟我一起开教会，开拓教会。那是2008年吧。2008年，那天9月11号，大家是911嘛哈，我们家的大厦被炸，被攻击了。他去医院检查，我的医生告诉我他的脑瘤了。他的脑瘤有多大呢？这么大，跟橘子一样，占大脑1/4。医生给我看的时候，这么大一个瘤，7厘米，那么大的瘤。在脑子里边，我当时就傻眼。我们怎么面对？哇，那天说实话，我经历这么多的人，我手都抖。医生告诉我们赶紧手术。手术我问医生手术成功率有多少？他说100%。手术打开都是能打开的，缝不缝上不知道。活不活那在上帝手中，你知道吗？手术10几个小时，手术完了。瘤拿掉了，出来了，活了。在手术头一天晚上啊，我们俩都睡不着觉，根本睡不着觉，给他用药睡不着，祷告也睡不着，怎么都睡不着，恐惧，我们都有恐惧的。但那天上帝给我一段话啊，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结果手术好了，我跟你讲，这人就回到家里做健疗复健呐、啊，站不住，一走就得这个人就得顶一下，站住，拿球扔过去，我捡起来再扔过去，捡起来再扔过去，全部都要从头学起。啊，感谢主，今天还活着，而且还是挺健康，还能跟我出来宣教。感谢主，啊、恩典。跟他一同得脑瘤的几乎都走，因为我们这个家里人得脑瘤，就认识一大群得脑瘤的患者和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感谢主，这些得脑瘤的过去不信主，后来都信了，就在走之前都信主了。但是我就想，为什么在健康时候不信主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韩伟啊，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北大的，拿俩学位，在美国拿俩学位。我怎么向他传福音的都不信。我说来教会吧，教会很多北大的同学校友过来吧。他说我忙啊，每个礼拜六他都忙修车，一二三四五上班，礼拜六礼拜天修车赚钱，为了孩子上大学，结果得脑瘤了。我得脑瘤他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我第一次去给他受洗，第二次去他就不认识我，第三次就给他送行了。他的目的都是我选的。你想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感恩，为我们今天的健康、平安、婚姻、家庭、儿女感恩。你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你越感恩，天父越眷顾我们，知道吗？那个老抱怨的人，上帝说老抱怨什么？回来吧，别抱怨了，惨了，对不对？那感恩的说，哎，这个人对世界有贡献，多活一点，感恩，常常感恩，真如此啊！师母脑袋这个好了，包着的，他脑袋全部周开，现在还有十几个螺丝钉在上面，啊，给他锁上，将来万一长大了，那个再交开，再手术，人的生命就这样了。然后那天来教会，他讲了三点。讲了三点，我让他讲见证。我讲到之前，他站在这，他讲了三点。第一个，他说有主真好。他经历过生命的最苦痛，他才知道没有主，我们六神无主，遇到难处、遇到打击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有主真好。第二，有教会真好。神就是爱，神的爱体会在神的儿女中间。在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他手术了，我们弟兄姊妹全教会的弟兄都排班给我们做饭，牧师也忙，牧师也不要做了，大家送，哎呀，很多的好吃的，我们家的冰箱都是满的，我们旁边的华人超市的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他喝鸡汤，我吃鸡肉。所以这次来日本，大家说又黑了，吃鸡肉吃的乌鸡都是黑的，越吃越黑。但是感谢主，你们。第三点，他说有老公真好，你懂吗？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婚姻还在那种争吵中，觉得那个老公好烦呐、啊，换一个多好。觉得那太太好烦呐、啊，天天唠唠叨叨的，那个不错。我跟你讲，好好的感谢主，上帝放在你身边。真的是好的，因为他失去过，他才知道那个多好。其实我一点都不好，我知道，可是有这个就可以没那个强啊，对吗？感谢主有这么一个，你这么一倒，有人顶一下子，对不对？你球拿一个捡一下子，你总得有生活中是有伴侣的，一起来行走天路的，当然好，好好的欣赏你的配偶，上帝按照你的样子配的。你不要觉得配不上的，上帝给你们俩是正好，正合适，换一个绝对不合适。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啊看到这么好的一段经文。这个小儿子后来与他父亲和好，他们恢复了关系。你看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神的主动。我们往前看一段经文。 你看看这个孩子在回来的时候啊，二十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是学文学的，我会读动词，你看这一连串全是动词啊，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看见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亲嘴，连连与他亲嘴，全是动词，就表示天父上帝期待他儿女回家的急迫。你说谁先看见谁？是儿子先看见父亲，还是父亲先看见儿子？是父亲看见，相离还远的父亲看见，是父亲眼神好，是儿子眼神好？儿子，可是父亲为什么看见？因为他心里每一天期待儿子回家。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每天期待我们回家，你们期待我们与他恢复关系，回到他的家中，与他和好。感谢主。讲一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了。那一年我在洛杉矶，我参加一个美国人的 conference，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讲员讲了一个故事，深深的感动我，也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老父亲，洛杉矶的一个富翁，他非常的富有，他不仅富有，这个人还是懂艺术的人，他收藏了很多的名贵的油画，还有艺术品。他这一切都要留给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没有想到这儿子长大了就要离开父亲。我们今天也是离开父亲的孩子，要能来日本吗？我们父亲大多数在中国呢，对不对？离开父亲，他离开了，他上哪里去了呢？他到了越南，参加了越南的战争，在战争中他牺牲了，地雷把他炸死。所以他的父亲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就非常的悲痛，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他所有的盼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所有的财富都等着留给这个孩子。他就在悲痛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敲他的家门，他一打开，一个年轻的军人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是他儿子最好的朋友，是战友。当然这个年轻的军人给他讲了他儿子为什么死，他儿子说为了救一个越南的小女孩被地雷炸死。他觉得他儿子死得有意义，是为别人死的。爸爸听了是一个安慰。那么他又送给老人一个礼物，是这个年轻的军人他自己画的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画的是他儿子的肖像。因为这个军人跟他儿子是三年朝夕相处，又是好朋友，所以他画的虽然他不是个名画家，可他画的惟妙惟肖。尤其父亲看到这幅画胜过了他家里所有的名画，因为这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把他的画就挂在了家庭客厅正中间。他把上那个价值百万的名画拿下去，把他儿子挂在那个中间。每当来客人到他家来参观他的艺术品，他首先把客人带到他儿子的面前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没有人来赞叹这个画家的手笔，但是都在赞叹他儿子和他父亲的关系。老人后来去世了，他留下了遗嘱，拍卖他所有的艺术品，全世界很多的收藏家赶到洛杉矶来购买他的艺术品。那么在拍卖开始的时候，这个律师说，第一个拍卖的是他儿子的肖像，如果这幅肖像卖不出去，拍卖就不能够开始，必须把这是老人的遗嘱，必须先把儿子这幅画拍卖出去。可见他多么爱他的儿子，定价$100,000，当然没有人买，$10,000还是没人买，$1,000还是没人买。为什么？这幅画太大了，没有大房子是挂不了的，那么大的画又不是你儿子，你买它干嘛？$100还是没人买。$10的时候，有一个人举手，这个人是他们家的园丁，是跟着孩子一起长大的。他觉得我这朋友怎么没人买呢？赶紧买呀，谁都不买，多了他掏不出来，$10、$100他是掏得起的。于是他举手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得把我朋友买回来，放在哪里不知道，先把他买回来再说，不能让我这个朋友放在这里边没有人买。 结果拍卖十美金一次，十美金两次，十美金三次，卖了。当那个锤子敲下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踌躇地来到前边，他抱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油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他走回座位的时候，律师走上来了。律师说：“现在接着大家都松口气说，终于可以拍卖了，哇，终于可以买真正艺术品了。他的儿子终于处理掉了。”律师这个时候打开遗嘱说：“第二个遗嘱，老人说，谁买了我的儿子，我把家里的一切一并送给他。”拍卖结束。哈利路亚。你明白这意思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哥罗西书说上帝天父上帝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天父上帝所有的祝福。你们愿不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愿意的举手。赞美主耶稣。请放下。神的儿子今天来到我们面前，天父上帝的呼召我们归到主耶稣的里边，我们与主耶稣联合，让他进入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掌管我们，爱我们，让一生不再跌跤，一生不再哭泣，一生不再失败，因为有主在我们里边，我们靠着他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们不管我们工作、家庭、婚姻、移民，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我们都不惧怕，因为神会提升我们越过这一切。我们请敬拜团上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一起。我有一天我听我一个好朋友叫刘心如唱这首诗歌，我就非常的感动。我的一个好朋友刘心如是国内的，他原来叫什么，叫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跟毛安敏他们一批的，获过全国的艺术歌手大赛大奖的刘心如他原来叫程峰，好像程峰叶峰。我有一天向他传福音，他看着我像看个怪人似的，他那时候抱个小狗，穿着像贵妇人一样，哇，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觉得你信主了，你这就走投无路了，他好像还有路可走那种感觉。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他，是在旧金山一次布道大会上，他已经信耶稣了。那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乳癌在化疗，他手术以后在化疗，头发全掉光，当年的不可一世完全没有了。那时候他变成一个紧紧抓住主、紧紧依靠主的一个人。他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所有人都流泪。就是诗歌就是泥土音乐的《有一天》。这诗歌歌词写得很好，我们带大家来看这首歌词。说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有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无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首诗歌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人生都会遇到难处，但是千万别放弃。你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明天，只要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神，他就会带领你走过高山低谷，带领你走到青草地溪水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惧怕，我的一生从来不怕，因为我有神。我们夫妻的一生从来不怕，因为我们有神。不管我们生活遇到难处，身体遇到疾病，我们都紧紧地抓住神，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神要接我走，我很高兴就走了，感谢主，走了可以与主同在。如果神让我留下来，我就为他而活，让他在我所有的时间里面得一切的荣耀。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每当我出国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不怕， 啊，因为觉得有一天如果主真的在飞机上把我接走更近。前一段时间我专坐马航，我现在我从马航回美国，在日本转机，就在成田机场，整个飞机二三十个人，777能坐300人的飞机，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大家上飞机的那种脸色好像就赴地狱一样，没有一个笑的，唯有我在那儿高高兴兴上飞机。那确实很奇怪啊，啊，我们上飞机，每个人因为我知道我不用再坐着了，我买经济舱，我就可以躺着睡觉，对不对？如果飞机走了，这30多个人，别人不知道，我肯定得救。哈利路亚！所以快快乐乐上飞机。感谢主，神每次都平安的把我们送回到家里，因为神觉得我还要传福音嘛。你们，中国还有13亿人没得救，我们怎么能走呢？我得传福音。神保留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是为了福音，为了神而活。你们，把刘亮举慈琴，给唐六诗歌。有一天。
你要振作。
当祷告的时候，打开你的心，说主啊，我知道我的每一天都在你的手中，我愿意交托给你，我要像那个浪子一样，我要回到你的家中，因为你的家都是赦免，你的家都是接纳，你的家都是爱，你的家都是富足。哈利路亚，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哪位朋友，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进来。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你第一次听到说耶稣爱你，你知道这份爱何等的珍贵。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你的爱临到我。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挥挥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浇灌下来，充满你。当你举手那一刻，你就把你的重担交托给爱你的天父。圣灵说，犯老虎担重担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不管你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和重担，人生前途的不确定，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引导我们每一天，我们必然得胜。你们，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愿意说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我看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打开心，举起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他们。我们再唱首诗歌的时候，我请举手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我将神的祝福赐给你们，来到前面好不好？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到前面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吗？后面还有，请到前面来。我们欢迎这位母女，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哈利路亚，主在他生命中为其荣耀。还有没有？赞美主，赞美。来，大家往前走，我们走得紧密一点。来，大家往前走，我们要祷告。还有一位弟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在今天没有信耶稣的，我们有一位小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经说，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可爱，来到主的面前。还有没有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很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大阪这么多的华人归向耶稣基督。上帝把我们放在大阪不是偶然的，上帝在我们每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愿意我们认识他，跟随他走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要为大阪来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祝福，让居住在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归向耶稣基督。你们，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我们请钢琴稍微轻一点，我们来祷告，举起我们的手。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是神，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了宝血，为我破碎了身体，就是为了今天，让我通过你的身体与父神和好，回到家中。哈利路亚，亲爱的恩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就在此时此刻，让你的圣灵充满我，让你的宝血洁净我，除掉我一切的罪，除掉我身体的一切的软弱和疾病，除掉我心里一切的伤害和仇恨，让我靠着你，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把我的青春交给你，让我一生一世为你而活。亲爱的主耶稣，就在此时此刻，我把我的全家也归向你，因为你爱我，你爱我所有的亲人，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哈利路亚。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生一世跟
罪主耶稣，主啊，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大阪的每间华人教会都交给你，把日本的教会都交给你，让你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兴起发光，为你的传扬福音得人灵魂，收割庄稼，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哈利路亚。那我们那个信主的呢，我们那个陪谈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啊，陪谈的请到前面来。我们每人拿一个表格给他们填一下你们的 information 啊，填一下你们的名字啊，email 啊，有微信也可以啊，也填上啊，我可以加你们的微信啊。那我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还有报告啊，请坐。我们还有一点报告，那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一会儿我们要到二楼，吃完到二楼结束的时候，结束留下，我们要到二楼有一个教室要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我们这个穿粉衣服的这个制服的这些人啊，就是我们的陪谈员，大家请坐，我把时间交给朴牧师。
六三零，坐一下，坐下来，请大家坐下来。我们感谢张伯礼牧师给我们带来。我有几点要报告，有几点要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感谢今天的布道大会，今天的布道大会给我们很大的奉献跟支持，愿神祝福在每一位同工，也祝福在来到神面前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第二个我向大家报告是10月18号，就是明天。在东京3点开始，下午的3点开始，就15点，张伯礼牧师在东京他有3场，第一场是18号的3点，第二场是19号的礼拜天的下午5点，然后19号的下午1点半他有正道在东京的日暮里国际教会啊，我希望能够去看听他跟他分享。那可以邀请东京方面的亲朋好友、朋友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一起到日暮里，还有就是他的正道的布道大会是在中央就是中央教会这个地方哈。我们看我们那个节目单上都有印字哈，我们自己参考一下。那请问这些事情来代祷。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节制的兄弟姐妹，请到二楼有茶水，甚至我们有陪谈，也会跟你陪谈一些你们的不明的事情的地方哈。然后JCC 就是说有这个培训中心，它是在10月11号就成立了，这是免费的，要可以受到栽培跟受训哈。如果要去的呢，也可以参考。节目单上最后面，节目单的最下面这有JCC 的网站，我们请自己看，然后上网去看查询一下。那还有就是张牧师他有著书，他有写本书叫《逃亡者》，是2500块在后面，他愿意为我们签名，在外面数量不多，只有剩下好像是20本不到。那还有就是摩利玉厂，他摩利玉姐妹他有 CD 啊，也不数量不多，他也愿意为我们签名，请你要购买者请到后面去，到外面去。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外面的出口有那个奉献袋、奉献箱，这个奉献是自由奉献，不勉强、不强迫，你有感动你就为这个来奉献啊。在出口的地方都有，还有我们这个袋子里面有那个问卷卡，就我们填了以后也能够丢在外面那个回收箱里面，就我们也能写一写，然后丢在外面的回收箱里面。还有就是一个伯利斯啊，他是从今天开始，他有在来就关西558这个地方，他有每一周礼拜五的晚上。从9点开始，他有这个广播的节目，大概30分钟，请我们也能够好好去听，跟大家分享。
陪谈员，请赶快到二楼去。所有的陪谈员，请到二楼。
那现在我们请朴牧师，来为我们做预备的祷告。
请坐。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安静一下。今天已经接受耶稣来到前面的，再一次举手可以吗？再一次举手一次。你们当中还没填这个表的，继续举手。还没填好这个表的，这个表我们按着你的 information 会发给你的。
填好举手。没填好填单预约。
没有。OK， 那就好了。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办单位这些事情啊。请问大家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体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赞美、一起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你一个人在家里，教会里头都可以唱歌。唱赞美，会祷告，会听讲道的。但是我们超越自己的范围，超越自己的一些墙壁难度的时候，有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呢？神的美意在我们当中，他的美意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忘这个事情。我们日本华人基督徒中心就是 JCC， 就是为了这个存在的。很希望以后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恳求他的时候，他的美意显现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更体会到他的爱、他的感动、圣灵的力量。好，这个时间我跟大家一起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整个聚会。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主啊，我们今天正感谢你的恩典，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带领。我们看得到了你在关西地区开始了一个好的工作，我们相信你必完成这个工作。主，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团结的心，彼此容纳，彼此接纳，彼此伤害的心来坚持下去。求你纪念我们周围的同工们的劳苦，你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感谢特别为我们今天接受耶稣的我们的新朋友们，为他们的生命祷告。他们的圣灵是从天上来的，你继续照顾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找到一道他周围的好的教会，他周围的华人的教会，周围的有华人朋友的教会，或者日本教会，在那边继续蒙恩，继续长大起来。求你带领他们，恩告他们，感谢称颂你的名，这一切都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感谢上帝。
啊，是不是 receive air receive 啊 ，air phone 我スタンプに返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所有的同工陪谈员，你就赶快到二楼去。你原来是师班的，一起到二楼参加陪谈。今天觉知人比较多，陪谈员可能不太够，所以同工们全部都到二楼啊。啊，觉知的也请上二楼去。觉知卡请回交给我的陪伴的同工，穿这个粉红衣服的。
不好意思，今天填写刚才那些纸头的朋友，我们在二楼有点心和茶水，想跟大家再稍微简单的交流一下，如果愿意的朋友请上二楼，如果是比较忙的朋友请将您的卡给我们，我们今后会联系您，帮您安排周遭的教会，以及更多的沟通。那这些如果有卡的